人生是一条前进的路，行过的回不去。所以以下呢，可能会是彼得的心事，你都试下去代入。当彼得一路走来，步步惊心，先前主耶稣钉了十字架，奇迹复活了，主耶稣又显现过，今日是第三次了。三次，这个是彼得心中的敏感词。这一日原本重操故业打发去等待主的时间，搵啲生活费，冇谂过三年前主指点我哋呢啲专业渔夫打鱼嘅一幕，喺岸上一起食早餐煮递鱼过嚟嘅一幕，然后饭后喺火炉边开始问话嘅一幕，每一幕、每一幕、每一幕，仿佛系似曾相识，每一幕都可以令彼得呢个我忐忑不安。不知不觉间，复活的主耶稣和我这个彼得在湖边散起步来，大概是主越问我越不自觉想走，到了第三次问我，三次，又是这个敏感词。这个约翰做什么跟着在后面的？以上呢，我们是代入彼得的心情的一个尝试。不过彼得在他人生路上有一个不光彩的过去，这个是事实来的。至少每一年来到受苦节，我们都会讲一次的，讲了他2000多年了。其实谁没有一段想起的过去想砍掉重练的过去呢？未来是不是能够走下去呢？而今天这一条的人生路又有什么东西等着我呢？今天我们都藉着彼得的经历去想想自己和主耶稣的关系，过去的有些什么要对付，未来的有些什么要承担，今天会面对怎样的冲击。我们再一次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主啊，当我们打开你圣经的话语，无论我们在家中或者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求你让我们心里面有平静，求你给我们能够专注，专注在你圣经的话语里面领受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明白你与我们学晓的真理。多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我会回去第十五节开始讲，十五节是这个整个段落的开始起点来的。在十五节那里，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直接呼唤彼得原本的全名，彼得是后来呼召他作为门徒的时候耶稣帮他改的名，他原本的名是约翰的仔西门。当你要叫一个孩子的全名，又或者你太太叫你的全名，大概是要你听清楚一些东西，或者要警告你一些东西，总之都是认真模式来的。主对彼得发出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可以有两个的解读。第一，彼得，你爱耶稣是不是比爱这些的渔船和渔网这些搵食的工具、生财的工具更加深呢？甚至是不是爱这些的渔获？前文就讲到，当主指示他们去打鱼的时候，他们又捞到很多鱼，153条大鱼，这个是约翰的记低的。153条大鱼卖到几好钱的，可以是一个不错的避险基金。有些什么险要避啊？耶稣方才在上两个星期先被人捉拿去钉十字架，现在他们暂时从耶路撒冷撤离，那里宗教领袖比拉多的军队都未追到来，但是要逃难，要资金的。我们都反省一下，主耶稣对彼得的提问历代以来都是对所有声称相信耶稣的人讲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今天有些什么事物你爱得很深的呢？爱得比主更深的呢？ 大概你脑海里面已经飘紧一些东西出来了。不过想深一层，彼得跟从了耶稣三年，他不是已经抛低了他的家庭、财物、事业来跟从耶稣了吗？这些生财工具啊，只不过是在他们未知道下一步怎样做的暂时的重操故业的情况来的。若果是拿这些来跟复活的主相比，简直是蚊比和牛比，没得比的。因此第二个解读更加值得我们去考虑。耶稣是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你对我的爱是不是超越其他在这个海滩上面的门徒对我的爱呢？这些人就是刚才一起在湖边吃早餐的门徒咯。在同一卷的福音书13章36至38节记低了这一幕。13章36节这样讲，当彼得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对主说，主啊，你要去哪里啊？因为主前面讲了一段的说话，说他要离开。耶稣就答，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可以跟着我去，不过后来你却是要跟着我去。彼得当下就说了，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可以跟着你去啊？为了你我舍命都愿意啊。比起门徒，彼得常常都是一马当先的。但是主在这里表示彼得未预备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天留意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问题。大量的心理学研究指出这个的情况。有研究发现94%，即是 94% 的大学讲师认为自己比其他同事叻和勤力。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在工作间里面的情况，比其他同事做得好很多。有研究显示，揸车的人一般以为他们的驾驶技术是比其他人更好更安全的。有发现做生意的人普遍相信自己成功的机会是比人高。跟着这个研究更加值得留心。很多人以为自己不像其他人那么容易患上流感，所以不用去打流感针。大概你将这个打流感针换作戴口罩等等的防疫措施，那个比率都不会相差太远。就算你看很健康日日做运动，以运动作为事业的人，那些 NBA 球星、意甲、英超的球员一样在今天的疫情当中可以确诊。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个自我，这个很大的我，似乎是在我们不少人的人生路上的一个的常态，只是差在有没有常常表现在面上面。大概彼得都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我比别人站得稳，而事实上他力求做到这一点。他一直走在最前，甚至去到客西马利园耶稣被捕被捉拿的时候，他还为耶稣动刀。但是彼得始终没办法靠赖他个人的勇气或者意志支撑下去。所以主一早预告了，同样在13章38节，耶稣说，你冲出来说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出现了我们这个季的关键词，告诉你，鸡叫之前你必定三次不认我。接着果然就发生了这三次不认主的事件。当下站在这个湖边，彼得作为蒙召的门徒的起点，复活主来到问彼得，面对这个复活主，这位自己曾经三次不认的主，彼得其实知道的，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和自负，主都知道彼得的心情，所以他主动问彼得，但是主是不是要彼得道歉呢？他一早原谅了彼得了，他在十字架上的行动已经赦免了彼得了，包括那些不认主的弥天大错都代赎还清和赦免。他直接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主挑战他这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我。 但是主爱彼得，在彼得未答以先，他已经接纳了他。他之前已经跟他一起吃早餐，一起吃饭，是代表团契和接纳。你想想，今天疫情里面你还可以跟哪些人吃饭？大概同得你吃饭那些真是你很爱很亲近的人，你能够除下口罩跟他吃饭。彼得可以怎样答主？当下他只能够答出自己最真诚最简洁的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也都知道自己这个最真诚的回答，主是知晓的。所以彼得说，你知道我真是爱你的。而这个知道呢，在原文呢，原本的字根是一个看见的意思，就是说呢，主啊，你是看到我真心爱你的。在这个复活主面前，彼得知道更重要的是主，而不是这个我。爱就必须要忘自我。弟兄姊妹，望回我们自己的人生路，面对主耶稣，或者你过去曾经热烈爱过主的，初信的时候很热心，在教会里面很多参与，努力去传福音，每天亲近神，但不知道何时你失落了，或许因为一些转变，离开了某个地方，转换了一个环境，进入另一个人生阶段，种种的原因，哪一个原因你心底里面你知道的，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今天仍然心痛护绝的过错，令你不敢去面对主，逃避主。这个情况会不会是你自己的自我太犀利了，以致你不懂得去爱呢？甚至你被这个过去的自我困住了，走不回出来了。今天复活的主耶稣如果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的答案是什么？爱是从神而来的，有主耶稣对你舍身的爱，令你能够忘掉过去的自我。爱必须要忘自我。自从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福音书就没有记载过耶稣和彼得再聊天的片段，直到约翰福音这一度。或者彼得内心的纠结，欲言又止，不知道怎样对主去讲话，或者彼得心中千百次去怪责自己，千百次求神赦免，如今要面对主，彼得没办法再好像之前一样凡事都抢先发言。有一个这么大的挫折，这条人生路怎样走向未来呢？我读过一则这样的事迹，讲到有两间在美国的大学，加州大学和乔治亚理工，他们分别有一队很出色的美式足球队，两队的球队几经艰苦进入大学联赛的总决赛，要一决高下了。加州大学其中一个的球员叫 Roy Regals， 他呢是中锋，他冲前抢，在对方的范围当中抢到对方的篮球。你知道篮球的规则就很简单，总不知你将对方的球抢了之后呢，然后带到对方的底线，放在底线上就得分，或者射入去那个很大的压差的架那里就拿分。这个 Roy 在混乱当中，在对方的阵地那里抢到那个篮球了，于是他一起身就猛咁起势向前冲，希望尽快去达阵，是咁跑是咁跑，达阵的话可以为球队拿到七分。不过他在混乱当中跑错了方向，他向着自己的球队的底线冲，跑到好远，一马当先，就嚟要达阵的时候，好在有队友拦截他，结果在那一下球队只是失了两分。去到上半场的完场，全队人入到更衣室， Regals 就坐在更衣室地下掩面大喊，整个更衣室鸦雀无声，其实连个教练黑晒面都不知道可以讲乜嘢嘢，人人都在度估，就连观众都在度估，到底下半场 Regals 有冇得出场呢？ 第十六、十七节，主第二、第三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主耶稣一连三次问了彼得相同的问题，不单止十五节、十六、十七节继续问这个问题：你爱我吗？上世纪的释经者就从这个爱字的字词的转变，在希腊文的转变作出一些诠释。当中呢，因为第一、第二次主耶稣用的那个爱字呢，可能你不是识很多圣经原文，你都听过这个的了，阿加皮，或者有些中文翻译做爱加倍。然后第三次就用了另一个爱字 Phileo， 就是呢另一个的爱字。而彼得三次答耶稣说我爱你，他都只是用这个 Phileo 去回答的。于是上世纪的释经者就将这个呢阿加皮这个爱解释为神圣的爱，而另一个呢 Phileo 呢就解作有爱。咁样摆出来就显示呢神圣的爱当然是高一级别的了。不过近年的学者纷纷从呢更多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作出一些调整。他们发现，第一，在约翰他写书信或者写这个福音书里面的用语，很多时候呢一些同意的词他会捞乱来用的。譬如在约翰福音里面去描述父和子的爱的关系，天父和门徒之间爱的关系，耶稣和拉撒路的爱的关系，都是用这两个字都有用过的，阿加皮、菲利奥捞乱来用的。而且主耶稣基督他日常的用语不是希腊文，是阿兰文。阿兰文当中的爱字呢就只有一个，没分得那么细的，都是爱，简单直接，爱就是爱了。就算考虑到在书写的时候，希腊文可能写的时候有些特别的意义，第一个爱字到底是不是真的代表神圣的爱呢？有释经学者就发现，在新约时代他们用着当时人用着的七十士的希腊文的圣经翻译，翻译了一个旧约希腊文的，当中就用过这个阿加皮这个爱字去形容暗恋对他玛那种不道德的爱。即是说对于当代人来说，这个阿加皮不一定是代表神圣的爱，很可能用字的转换未必需要有太多太多的诠释。真正值得叫我们留意的反而是在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作者的旁白，第十七节，你可以留意中间的字句。当耶稣第三次问你爱我吗的时候，跟着那行写着彼得因为什么，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彼得就忧愁起来，就忧愁起来的英文的译本是 grieved， 代表一种悲痛，内里极度悲伤痛楚的情感。而且经文清楚写下彼得之所以感到极度伤痛，是因为耶稣第三次连续三次问他同一个问题。今天如果你的配偶问你你爱我吗，第一次你大概你都会回应爱，我爱你，OK 的。第二次又问你爱我吗，你可能心想咦，第三次再问的时候你已经滴紧汗了，弊了，我不是忘记了一些重要日子或者事情呢？三次代表什么呢？这个是彼得的敏感词，对应着过去那种不认主的三次。彼得的伤痛固然就是因为没办法走出过去曾经犯下这个弥天大错的阴影。彼得的伤痛亦都是因为即使自己真诚认为自己是爱主，亦都没办法以行动证明到什么东西。彼得的伤痛或者反映他连自己都信不过自己。唔通主睇到连我自己都发觉唔到嘅虚假咩？彼得嘅伤痛更加系因为佢明白主问佢三次，唔系要留难佢，而系要挽回佢。佢感到主嘅爱，佢感到自己嘅不配。所以彼得话：主啊，你系无所不知。 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的回答是，主啊，没有东西可以逃得过你，没有事情能够瞒得过你。你看见我里面的真心，你知道我对里面对你的爱。主怎样回应彼得的回答呢？主有没有说好了，下次不要再犯了，或者、啊、今次就算了？主怎样说？他依然是说，你喂养我的羊。主将新的任务交托了给彼得，你喂养牧养我的小羊或者我的羊。三次提问同一安慰，三次的提问同一个安慰。主是要扶持，是要挽回，是要医治，将彼得从一个悔疚的过去拔出来，将个任务交给彼得，是要推他一把，让他重新向未来出发。刚才讲那个榄球美国美式足球的故事未完的，这个球员他跑错了方向，入到更衣室在那里喊，差不多到下半场要出场了，教练终于讲话了。教练一开声就说，好，原班人马打下半场。于是周围的球员立刻就列队冲出去球场出面，不过这位 Rigo 仍然坐在地下。教练叫他，他都没有应。最后教练跟他说，你听不听到我说，我是原班人马出场啊。 Rigo 才抬起头，满面泪水地仰望着教练，教练啊，我对你不住，我对大家球队不住，我对自己不住，我没办法面对这个错失啊。教练两手拔住 Rigo 起身出去比赛，这场比赛你只是打了一半而已。当人懂得面对过去的失败，愿意去处理，去承认，他就能够接受未来的任务，明天的使命。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在人生的路上混了在过去，停滞不前？主给你回转，当你回转之后，他会有任务要给你，你因为有他的爱，你能够领受新的任务。不过主的任务仲未，个解说还未完的，你看到呢，其实在经文十八节是继续下去的，所以我将十七节下半和十八节放在同一行。这里主继续去解说他的任务，喂养的羊的任务。十八节那里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看不看到，实在阿门又出现了，而且是双重的，实实在在阿门阿门这样告诉你。这个是约翰的写作特色，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是这样写的。主在这里是严正地预告彼得，你现在作为将来要牧养的人，你要作为一个青年的人，现在你可以随心所欲来去自如，但是将来你年老的时候要怎样？你要伸出手来。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图像？钉十字架的图像。主阿门阿门这样讲明，即一定发生了，彼得最终要为主舍命。教会历史流传，彼得最后呢，在大约公元六十年左右，就在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的时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殉道。而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要求士兵帮他将十字架倒转，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同主的死的方法一模一样。彼得最终实实在在为主殉道。弟兄姊妹，可能你听到这里，你读到你喂养我的小羊啊，你牧养我的羊啊，你就会假定这段经文不是跟我讲的。牧师传道，你们听清楚了，记得爱主到底。你牧师传道，你看完耶稣预告殉道这一段，即是你们去为主写明啦，是这样先。没错，这个预告真是主对彼得个人的预告，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面对殉道的危难。只不过彼得作为一个门徒的典型和代表， 在福音书里面的形象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声称跟随主的人预示着我们要面对的未来。彼得有一个任务的，就是连他要死他都能够荣耀神，他领受主的旨意，他走向这条未来的侍奉的路，或者走这条人生跟从主的路，他仍然用他一生去荣耀神，就算到最后的逼迫和死亡他都能够荣耀主。刚才讲那个美式足球的故事，那个主人翁他出去打埋下半场，不过结局呢并没有好像日剧这样有激愤人心的逆转性，他们的球队最终在那场比赛都是输了。但是在比赛之后，对手纷纷冲过来跟这个 Regals 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美式足球的中锋好像你这样打下半场这么出色、啊、他这个打波的事情逆转性不到，不过他努力去面对的事情成为了一个的传奇。他这个经历在后来的很多年当中有4500份的文章提到他这件事。彼得的人生呢，他因为领受主的爱，因为主的爱，他同样领受主给他的任务，他知道主的旨意，他可以去跟从。当主最后去讲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他跟从了耶稣3年，不是毕了业了吗？不是，主说你要跟从，你仍然要跟从我，这条跟从主的道路是未完的。所以从这一点开始，当人领受了主给你的任务的时候，你仍然要跟从。我们从使徒行传彼得前后书就看见彼得这个跟从主耶稣到底的生命是怎样的。各位我们信主的人，你未必是一位牧师传道，未必是一个全职侍奉人，但是你有主给你的任务，主对你的人生路是有旨意的，大家在这条路上仍要跟从主，爱领主旨，仍要跟从。但如果这样完呢，就皆大欢喜了。怎知后面有一个小插曲，它是指出呢，我们这个迎向未来跟从主的路上边，在当下的今天可能已经出现一些冲击了，不是外在的逼迫，而是内心的一些冲击。彼得听完主讲，他怎样回应啊？啊，主啊，是啊，是的，我会跟从你。他是不是这样答呢？你看到经文你都知道不是啊。他是立刻问啊，在第21节那里说，彼得看见呢，一路跟着他们两个走的约翰在后面，他就问耶稣了，主啊，这个人将来怎样啊？彼得都问一个问题，那他呢？由头到尾，当主话实实在在讲俾佢听，佢要预示佢嘅未来嘅时候，彼得第一个反应竟然系：咁佢咧，佢又点啊？约翰系同彼得叮当码头一齐成为主嘅入室弟子嘅人，一齐咧跟从主差唔多到最后，一齐咧跑去空坟墓睇主唔见咗嗰个嘅尸体，一齐去揾复活主。一起在湖边遇见复活主，他们彼此呢是有一个良性的竞争关系。但在这个关系当中，这个彼此之间有一个 comparing， 有一个比较。弟兄姊妹，若果你 有兄弟姊妹，大概你会明白、这种比较和不平的心理。小小个的时候，妈妈叫你、去帮手倒垃圾，你有没有试过说，那细妹呢？你不叫她去？叫你不要玩字，帮手洗了碗先。你有没有试过问，那家姐呢？那她做什么？大个出来做事了，家里叫你给多些家用，帮手供小佬读书。小佬出来做事的时候，你会不会问，现在小佬会不会给多些家用啊？即使到了我们成熟的年纪，这种比较 comparing 依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挥之不去的。例如哪个人要照顾哪个，哪个人要付出多些，在家庭，在不同的环境，在工作，哪个人做多些，哪个人做少些，大家同一个职级，为什么他做这样我要做这样， 同年紀有不同的際遇，我們有很多這些比較 comparing 在當中，這些心情或多或少在我們的人生路裡面出現，只是出現的時候你的心情就算不是很苦澀，大概都有酸咪咪的感受，那種不平加增了我們很多當下的愁煩。即使進入侍奉主的場景，在信仰群體當中，這些的比較 comparing 沒有少到的，我們跟從主的人生路上是會有衝擊的。一位資深牧者寫得好，他說這些就是人牢固的思考的方式，比較比較比較，我們一生都是在這種比較的情感當中糾纏，我們會為自己某些方面比較好沾沾自喜，我們又會為自己某些地方不如人心心不憤，為多一些少一些煩惱非常。最後這位牧者寫下了一句很值得我們深思的說話，他說 To love is to stop comparing， 愛就是停止比較。弟兄姊妹，無論你信主幾耐，你想回你的人生到今天為止，你是不是仍然落在這種人生思考模式比較裡面呢？我都反省我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表面上我都可以裝作很謙遜的，但是真正的自大和自卑可以同時存在在我這個人裡面的。為什麼？比較 Comparing， 無論你是一個怎樣的人，總會有比較的思想。彼得剛剛聽完這個恐怖的宣告，你會死得很慘，結果他第一個反應不是跟從主，他就問那他呢？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我都要經歷這些苦難，那他呢？他會不會都是這樣？比較 Comparing。 當我說自己是去愛人的時候，我反省其實有多少時候是一邊愛一邊比較呢？有的，甚至在一些人際相處當中，這些比較不知不覺流露出來，在困苦裡面的堅持，有時候你發現這些堅持當中，你望見和你相近的人卻是悠哉悠哉，比較就出來了。那種不平的感覺有時候是難以釋懷的。主怎樣幫助我們？耶穌沒有說得，阿彼得我會安排他都一樣殉道，公平，又或者我有更難的工作給他，你放心，他都沒有說你能力好嘛，多給誰向誰多取，這些是我們安慰人的伎倆。主耶穌他是直接給我們對付這隻比較病毒的疫苗。22節，你跟我一起讀。耶穌回答他，如果我要他活到我來的時候，跟你有什麼關係呢？你只管跟從我吧。這隻對比較病毒的疫苗有兩點的療效。當我們說它有點要比較的時候，這隻疫苗幫助我們，第一，主說如果我要，這裡是強調主的旨意，強調主是那個掌管的主宰，祂的旨意行先，這個都是聖經一直展現的世界觀。我們每個人的人生路都有不同的，我們都有不同的一份，不是人人一模一樣的。用我們常常聽的詞語，照明，每一個人的照明都可以不同，不過這個照明最重要的不是那個照明的內容或者個任務的內容的大小輕重，而是呢誰給這個照明你才是最重要。耶穌的比喻一再講的，過去他說有人的財貫是1000，有人是2000，有人是5000，有人欠債是5兩，有人欠50兩債，兩個都被免債。這個呢是個出發點，不是看那個人有多少，而是那個免人債的主，那個賜財貫的主才是重點。這個主給什麼你？他對你的旨意是怎樣？如果我要用這一隻去對付我們的比較心。第二，主說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来跟从我吧。与你何干？你只管跟从。这个是这个疫苗的第二个功效。人人都有不同的照命或者任务，我们各尽其职就得了。他得到什么？会发生什么事？会有怎样的明天？与你何干？你留心，这只疫苗犀利的地方是告诉你，原来主不会拿人家来跟你比较。他不会拿人家来跟你比较。他只需要你因应你所得的尽力去活好，不会将你拿来跟人比较。我记得最初我全时间奉献读神学的一刻，有几位好老死的团友就跟我开玩笑，第日上到天家，我们肯定扫街的了，到时你招呼我去你家大屋住啊。但我们以为天家这个地方是以你今生做了几多神圣伟大的事情来衡量的，比较 comparing。不是啊，你不用比的。不是你今世得到的任务大小来比的，而是你有没有完成神给你的任务。你得一千，做好一千。你得二千，做好二千。你得五千，做好五千。你不要去比较，为什么他有五千的？你又不要问为什么我不可以得一千，要做那么多五千。主的话将我们从这个比较的病毒里面释放出来。爱没比较，只管跟从。弟兄姊妹，愿意从今天起你接受主给你这个疫苗，不要比较，不需要比较，专注在主的爱上，他给你的旨意你只是跟着 他去做就可以了。哪个没有一段想回去的过去，想砍掉重练的黑历史呢？主说你爱我吗？你会怎么回答？在这条人生路上，当你回望过去有什么要对付，你记得第一，爱必须要忘自我。在这迎向未来当中，你有什么要担当、要承担、要迎接的？你记得第二，爱是去领受主的旨意，一生仍然要跟从。活在今天当下，有些什么会冲击你？你记得第三，那种比较。爱主给你的疫苗是没有比较，你只要跟从他就可以了。愿你都以爱还爱，以一生的跟从化作对主耶稣的回应。你真心跟他说，主啊，是的，我爱你。我们一起祈祷。主啊，当我们一路思想和你的关系的时候，你最清楚我们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当中或许有人跟你很远，有人跟你若即若离，有的可能是跟你有很多未解决的疑难和问题，但主你的爱没有离开过。主啊，让你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懂得去回应，我们懂得一生去跟从，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在爱里面有真自由。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